你身怀绝技吗？你天赋异禀吗？
不论您来自何家，不管您师从何方，只要您敢小露一手，
包您威名震十方，
豆芽擂台
真的来找茬。
全都在月人部落格。
大家好，欢迎收听真理电台豆芽擂台节目，我是珍珠。今天很高兴呢，我们再次的邀请到我们的逸轩林逸轩姐妹呢，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来介绍她的 CD 专辑《真幸福》，还有她本身的人生故事。
是，
哎，逸轩你好，
你好，
哎，还有快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
对，好。哎，刚才那首歌呢，叫做就是
靠他必熬过，
嗯，必熬过去。那这首歌它的故事是什么呢？
它的故事是，其实是我写给一个朋友的。那这个歌非常特别的是，我不是想一开始想要写给他，是有一天我起床之后在刷牙，突然旋律就出来了，然后歌词也跟着出来了，所以我就赶快随便刷一刷，然后就赶快把它记下来，然后把音乐赶快录在我的一个手机里面。那我刚做完这件事大概过半小时，突然电话铃声响了，我有一个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他打电话来非常难过，跟我哭诉他的婚姻遇到很大的挫折，就是可能要准备要离开这个婚姻之类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可不可以出来跟我谈一下？我说我很乐意啊，所以那天中午我们就一起谈。那谈的过程里面，我才知道原来他是曾经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已经离开教会，离开就天主很久了。然后在过程里面，他知道其实我在教会里面，所以他也跟我谈到上帝，然后他也告诉我说，他觉得上帝不爱他，他觉得什么，就是有一些蛮负面的话。那我听到他讲这话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是，为什么你把我今天早上写的歌词讲出来？然后我就跟他说，哎，你知道神很爱你。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你现在讲的话就是我今天早上写的歌词啊。他说为什么会这样？我说因为其实我觉得天主很清楚知道你今天会打电话给我，然后他也想要安慰你，所以他其实已经在之前你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就写了一首歌要安慰你了。
对，
他说他整个很震惊。然后后来呢，我就把这首歌寄给他，那他就告诉我他真的很感动。其实那天其实我就大概跟他讲我这首歌在讲什么。那天其实我就是在，我记得在捷运站的门口前面，在阶梯上，我就你们两个坐在那边，然后风很冷的吹，然后我就开始为他祷告。然后他告诉我说，他感觉那个祷告的时候有股非常温暖的暖流从他的心里流过去，然后告诉我说他要回教会。
哎，真好
啊，赞美主。
对对对对 对, 对，这是最难的工作，
赞美主。而且一年后其实他有很好的一个，就是应该说是，其实就是他其实就已经熬过来 了应该这么说。对，
太好了。
是，
好，我曾经听有人说过两种宗教不能信嘛，你知道吗？
啊，哪两种宗教？
一个是比较，一个是计较。
比较跟计较，都在我身上。以前
那以前的林逸轩什么都吃呢，就是不吃亏。
吃亏，对，
对，患得患失。为什么？
是
得到了又怕失去，
是，
那没有得到呢又怕得不到，
想 要,、
想要追求不到。
是，
那从学校到了出社会工作呢，那比较的心态还是没有减缓，反而更加的强烈了。那尤其在演艺圈中的电视业界淘汰的替换率是非常高的。
是，
那你是怎么生存下来的？甚至呢还能够成为一方之霸。这个制作的女王真的是呼风唤雨了。那你可以举例说明一下，这样的性格是不是让你遭遇到什么样的人事物上面的挫折呢？
首先呢，我真的觉得这个爸跟女王啊完全不适合在我身上，只是我说是我的展现，当时展现出来很像那样，但我根本没这个实力。我应该这么说，其实在电视圈有很多鬼才，大家知道，就是很多很厉害的人哈。那我自认为我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可是我却是一个很有，应该说是我还蛮有，我其实我蛮有权谋的，我应该这样讲。好，那我不至于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可是一些小动作我会做哈。那我记得比方说曾经有一次，就是一个同事升成节目部的经理，那当时我知道他人缘不大好，那我就会做一些小动作煽动其他的人去跟我们上面的老板去抗议，然后抗议到最后其实老板没有办法，所以就是把他拉下来，那大概一个月之后换我坐上去那个位置。就是像这种小动作我会做，其实这样子的东西其实或许在那个环境下它可以就是暂时性的好像很吃香，可是事实上其实久了人家知道你在做什么，所以其实人缘就 不是很好。我还记得有一次一群人就说有一个制作部的也算是同事吧，他下午就说肚子饿了，我要去买面包，有谁要？然后就很多人说要，然后我说我也要的时候，他居然看了我一眼跟我讲说，我只买给这些位置的人。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事实上其实他就是不要买给我。
对，
那时候我知道说那个人缘已经差到一个地步了哈。那其实我不喜欢，当时我非常不喜欢这样的自己哈，只是很奇怪，好像一种力量，好让我好像也非这样做不可哈。然后我也曾经就是被好像就是因为讲话太过于直接，所以触怒了，
被打。
我曾经被打，而且用安全帽 K， 然后还好我有闪过去，但是这个阴影就在我的里面哦。啊，事实上，其实这些东西我会发现，在我里面是我胜不过，也就是其实我不想再变成这样的人。
是，
但是好像我就一步步变成这样的人。然后最重要的是，我非常不快乐，我非常不快乐。就是我每一天就是只要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在公车上，我那个整个人的心脏就好像有一个很大的石头压在你的心脏上面，然后爬上楼梯回家的那个举步维艰啊，每一步我都在叹气。然后回到家呢，我就是准备要开始发脾气，因为好像累积的能量可以终于可以抒发了。
所以那个倒霉的人是谁？
就是我的先生。很可怜。
你不可怜，你算可怜了，他比你更可怜，
他比我更可怜。
对
所以就很可怜，就是我就是好像我从下班回来就准备要跟人家吵架的感觉。
对，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认识你先生的？
我先生我18岁就认识他了，是两校联谊。对，那认识他以后呢，就是我根本看不上他。我的意思是说，当时其实我就开始一些戏剧比赛，最佳导演奖、小说奖拿首奖。
哇！
我在大学的时候，所以他们班有很多非常有才华的，就是男生，也会拉小琴，也会写诗，也不能说追求，就是我认为有好感，我有好感的人根本就不是他，就是非常不起眼。但是事实上，我就说这个人很坏，就是这样哈，就是。虽然我不喜欢他，但我还是很希望人家来追求我。所以当他去追求我旁边的同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奇怪，怎么连你都没有追求我。所以那个时候就非常的骄傲，所以我就又做了一点小手段。也是一样，就是做小动作，然后其实我根本没有想要跟他长久交往，可是后来他就来追求我了。其实我想说，那过这个暑假就不要了吧，只是觉得有一种赢的感觉，很坏。但是后来这个暑假过去之后，我发现其实有一些特质是我之前没发现的。极端的善良，极端的有智慧，虽然都不外显，后来我就没有办法，就是把它丢了。那虽然如此，
爱不释手了。
对，没有也没有哦，我里面还有很多不甘心。
哦，真的，
因为很多条件都不是我当时要的。
我这后来都可以慢慢谈。对，
所以没有，所以9年我甩他3次。
哦，真的
啊。我甩了，我就是等于是我说要跟他分手3次，他没有做错什么。我可能有一天突然觉得你为什么没有才华，我就觉得那我要嫁你，因为你没有才华。那一天突然觉得奇怪，我原来我起码要175公分以上，你为什么不够？就是很幼稚的一个状态，会把他甩了。有时候因为我比方我迷恋一个非常有才华词曲创作者，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嫁这样的老公。你不是我曾经为了有一个之前知名的一个创作者叫张洪亮，
我
为了张洪亮把他甩过。因为我觉得我要嫁这样的人，
又有牙医师。
就是很幼稚。所以他，
但他也乖乖被你甩吗？
他通常都是说好。有一次我是为了我最早单恋的一个学长，他本来他对我没有意思，但后来毕业后突然打电话给我，好像又开始准备要就是好像跟我有一点开始进一步的关系。当时其实已经跟他交往7年了，
对，
可是我觉得好像我那个初恋的对象好像要回来，我为了这样又把他甩掉。那我觉得我现在就很聪明，他答应了这件事之后，他还教我要怎么样可以吸引这个男生。所以我那时候看他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的良心突然长大了，以前是没良心的。我突然觉得非常不忍心，怎么有一个男生会这样。对，然后我突然觉得说 完全是因为不忍心的状态之下、嗯、然后我就后来又
回到他身边，
我就算了，对、嗯、就回到他的身边。
其实他我觉得他蛮伟大的，因为他爱你、嗯、所以他要你幸福，
是、哦、是，所以那一次让我觉得说他真的爱我，对，然后到底我有没有那么爱他，其实我应该这么说哈、嗯，我是结婚今年去年年底满20年的，我是在这3年之后我发现我真的是爱他爱的要命真是真的，我要讲的就是说我发现就是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婚姻会在倒吃甘蔗到这种地步、嗯、就是越来越后面越来越甜蜜，然后越来越觉得这个结婚真是一个棒到不得了的事、嗯、所以我一直鼓励人家结婚，就是
就换了一个新眼光了。
对，我发现怎么世界上有这么好的先生，他其实他所有的状况都跟以前是一样的、嗯、那我以前怎么会觉得，那现在怎么觉得怎么有人好成这样，然后完完全全就是我就是很爱他，就我妹妹常跟我说，她觉得你很恶心哎、欸，你为什么看你的先生感觉还好像眼神还会有星星，就是她说你怎么会用那种好像那种就是初恋少女的眼光，
那个少女漫画里面的画，然后点点点的闪闪发亮的感觉。
是我妹妹说你怎么恶心，你快50岁了怎么还这样？我说我也不知道。
其实你先生也非常爱你，尤其在你。制作这个 CD 的时候，他能够，他甚至不是基督徒，
是
他能够帮助你做这样天主的工作，
是很特别。嗯、那他当然他也不讶异，因为我不是一个会写歌的人嘛，他知道我很会写文字、啊。那有一天我跟他说，老公，那个他说怎样，我吞吞吐吐的嘛、嗯，我说我好像突然就会创作，然后他也没有惊讶，他只说什么，然后我就说我突然会写歌，然后他说、然后呢，然后我感觉上天主好像是要我把他出成专辑，然后他就说哈你会吗，我说我不会、啊、他说那怎么办，我说那我就请人做啊、嗯、他说然后呢，我说然后要钱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刚从国外旅居回来，然后我还没开始找工作，我准备要读神学院、嗯、他就说那要多少钱呢，我说我稍微问了一下大概10万跑不掉然后他说他大概停了3秒，他就跟我说、嗯、你去存着那个印章都在那里、哎、然后你去看一下，我们不要饿死就好了、啊、你就去做吧然后 正如就是之后可能会提到的，我的专辑做了2次嘛，
对，
所以我是花了2倍的钱，
对，
然后第2次的时候我跟他说老公那个我想要重做、嗯、为什么我说因为他真的没有做好、嗯、哼，然后他讲同样的话，存着印章
不要饿死就好了okay. 那天主有没有让你们饿死、啊、
没有、
哦、对对，
而且感觉更丰盛，真的，
对对对，好，那你可不可以谈一下你后来为什么你放弃了台湾这样熟悉的工作，
是
那你甘愿出国做个异乡游子呢？
好，其实不能说我甘愿放弃，因为那是我从小的梦想、哦、对，我很容易因为我妈妈的一句话就影响很深，我记得那时候、嗯、小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旅游节目，好像谢家勋李秀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带着地球跑，
对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妈妈会用非常崇拜的眼光，然后看看他们的状况，跟我说他们两个好好哦、嗯、都可以不用花钱就可以旅游世界，你如果可以做这个工作该多好、
哦、对对对对，
所以这其实是因为这样我去做记者、欸嗯、有大概有50%的原因是这个原因、嗯、然后呢所以其实可以到国外去生活是我一个很大的梦想、嗯哦、但是我们又不是那种非常有钱要移民的人，我承认这个梦想是非常虚华的、嗯、我现在也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梦想，对，因为里面有很多东西不满足，你就会觉得你就去设想什么东西会让你满足，所以你就会去特别憧憬那个东西，
对对对对，
那当时在国外居住就是这样的，那但是我还没认识天主嘛、嗯、所以当时其实我先生说他还被派到国外去的时候，我其实并不是甘愿放下，而是我的梦想要实现了，所以我是飞奔的说好我可以放下这些、嗯、因为我觉得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嗯、所以我们到德国住了，就是纽约住了1年，在德国住了5年。好，那这件事情其实对我影响很深、嗯、因为我觉得那是我的尽头，听起来很奇怪、嗯、人家的尽头大概就是那种就是生命达到谷底了、嗯、我的尽头就是啊再来呢啊我要的都有了，
对
对，就是说 OK 你梦想也有了，然后这些有，你也过这样的生活，再来你有比较快乐吗？有，大概快乐一个月吧。
对，哦，
就你懂，
一样的东西，一样的景物，一样的建筑。
对，就是到最后人快不快乐，原来我突然体会到一件事，人快不快乐不是你现在在什么环境，不是你的梦想有没有达成，而是你里面的生命，对不
对？
对
对对对 对,
对, 对，你里面生命有一个无底洞，你再给你再多的钱，再多的环境，再多的物质，再多你的梦想，你都满足了，你那个无底洞没有被填满。
但是我觉得人生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
是，
所以回头看看的话，也是有天主安排把你带到德国去。
他一定是，因为他知道这一招对我有用。他说：“你要我全部给你啊，然后你自己想想看，你这样真的满足了吗？”我发现不是这些东西可以满足，我一样不快乐。
对，但是你在德国了，就遇见了一个人，
是。是，这个是
他带你开始接触了信仰，
是是，
对对 对,
对,
对, 对，
这是一个这个新加坡的太太，好，然后当时呢，是因为他人非常好，他就是那一种我完完全全自认我自己达不到的那种人，就是诚心帮助别人，不会跟人比较，而且他爱人的感觉是很
跟你相反，
相反，就是从小我觉得我很想要成为那样的人，但是我做不到。好，然后所以后来我知道他是基督徒，那你知道我就是有权谋的人，会做小动作。那因为他人缘非常好，所以经常我们把孩子送去国际学校读书的时候，就有很多太太会想要去跟他就是聊天，或者到他家去。然后我觉得他的时间很满，我就突然想到一招，我就说你是基督徒，我想要跟你读圣经。
好厉害，好厉害，
很有权谋，对
对对对，
他眼睛就亮，他说什么时候？你说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最后一个下午，我们一个下午来读这样。然后，但是我根本就醉翁之意不在酒。然后，但是我就去啦，哈。然后我想说，每个人都很喜欢他。然后我现在就是也变成要挤在那个喜欢他的人行列之一。然后想要跟他多接触。那我们开始读圣经，但是读圣经其实我都在找茬的。事实上我经常在怀疑，所以经常会提出一些很可笑而且是真的挑战的问题，所以他也很可怜，他有时候要打长途电话回去新加坡给他的牧师说，哎，这个人又来问一些很怪的问题。然后这样子读读读到最后，其实很重要，是因为就是我父亲生病嘛，哈，到最后一年事实上经常进加护病房，然后我人也是在德国无能为力，我又非常爱他，然后他开始带着我祷告。好，那祷告的过程里面，我其实也没有特别的感觉，只觉得那个地方也没有庙，你知道吗？
对，
也没有庙，对，那我要寻求的话，那他说祷告就可以直接寻求，那我就这样吧，最简单又很容易的方法。好，但是在那里祷告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动？没，我必须诚实的说没有。唯有一个祷告让我自己很惊讶，就当初因为父亲的关系，其实我们可以决定有一个时间，我们可以决定要不要再多留一年，或是立刻回去。那我很想留下，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很孬种的人，就是我很爱我爸爸，可是我又怕回去面对那种环境那种痛，
对，
所以我就想我能够躲就躲，可是我有两股力量在挣扎。后来我没办法，我就跪下来跟天主祷告，我说这个决定权给你好了，因为我觉得很挣扎。好，如果你觉得我要回去，我们就回去；如果你觉得不要回去，就不要回去。可是如果你要问
我，但我还是很想留下来。
对，我就一定要讲这个，一定要讲。但是你要问我的话，
天主忘记了。
对，如果你要问我的话，告诉你我很想留下来。就后来是我先生决定要回去，然后他先去跟公司说了，那我也来不及了哈。那我会想到我有做这个祷告哈，但我当时祷告做这个祷告，我后来还知道其实耶稣也做过这样的祷告，拿去这个苦杯吧。
对，
但是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其实最后我讲的这句话真的就是这句话，我说天父上帝，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所以后来我认识天主之后，读圣经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哇，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机，怎么那个一个完完全全不认识天主的人，他可以用一样的话在祷告。
对，这是主耶稣向天主的祷告。
是，
对
是。
好， OK， 我们接下来听这首歌曲，叫同一只手同一张口。
同一只手，同一只手，掌管天地万物，也抚平我的伤口。同一张口，同一张口，下令君临天使，也轻缓我迷失的心灵。
自惭形秽的时候，就伸出多高山比江河的手，温柔的高举我，高举我，就用多高山比江河的手。当我爱痛欲绝的时候，就用它治狂风平海浪的口，轻声的安慰我，安慰我，就用治狂风平海浪的口。同一只手，同一只手，掌管天地万物也抚平我的伤口。同一张口，所想的一切，将我如何回报，如何回报，我无以回报。伤口，
同一只手，同一只手，掌管天地万物也抚平我的伤口。同一张口，同一张口，下令军营监视也侵犯我迷失的心灵。
这是天父丰盛的恩典，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一切，叫我如何回报。
Hello， 欢迎回到豆芽擂台的现场。刚才听到那首歌呢，我也拿给很多的年轻朋友听呢，哎，他们很喜欢。
感谢主。
OK， 所以我们的逸轩呢，他很懂得人的需要是什么。虽然是权谋没有关系，权谋用在天主身上呢，就是智慧了。
灵巧像
是圣经说的，所以不用特地把这个这个专长拿掉，
隐藏。
对对对对，可以用出来。OK。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谈到的问题可能比较沉重一点，
是
但是是很美丽的啊一个回忆哈，一个见证。在我们所遇到的生死功课当中哈，我们需要面对生离死别，
是
即使我们知道该来的还是会来哈，谁能说自己可以那样的坚强勇敢无惧。我有个朋友哈，他说他最近常常爸爸在那里睡觉，
是
摇椅上睡觉，他都去看一下有
没
有在呼
吸。是不是呼
吸，
是、哦、我之前常这样。
对、那过去曾经历的痛苦以及如何让自己不担心未来、直到那个挚爱的离去、我们可以谈一下你的父亲吗？
啊，我好怕一谈、又要掉眼泪。应该不会，我现在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喜乐的谈谈我的父亲。
对，
对，但是我怕我谈了三天三夜。我的父亲是一个比较没有声音的父亲，在家里，所以、
跟先生有点像吗？
不是，我非常、非常的感谢赞美主，我先生不是这样的先生、他是一个没有办法就是让我错的时候他还是不讲话的人。真的我很感 我很感谢他，他一定力争到底。
对对对，
我错的时候他一定是不，他也不认输的。
对，
那我觉得这是对的。
okay,
就是对于
对
的事情坚持。
对, 对, 对，
但我的父亲是不讲话的，就是对妈妈的错做的事情他是不讲话，妈妈在发脾气什么的时候他是不讲话的。
好，
那所以这种状况就是我们两个姐妹
对
会非常爱他，其实有一点点同情
弱势。
但是我的弟弟呢就没有办法，因为他觉得爸爸没有保护他。当我妈妈在骂我弟弟的时候，对，他觉得爸爸都不吭一声。但是 我爸爸的身体到46岁他就开始洗肾，他洗了23年的肾。然后在这过程里面我看到他非常的坚强，他经常自己就去搭客运，然后很远去洗完肾然后就搭客运回来，有时候回来都没有位置坐，也没有人会让座。然后他身上就绑着，因为 你知道就是血液透析很辛苦，
对，
而且是非常的虚脱当做完之后。但是他是很坚强的面对这样。那我觉得在最后一年我陪伴他的日子里面，其实上帝天主上帝做了很大的功在他身上。当时我的信仰还没有建立，可是他其实借着在我父亲的身上做了很多奇迹。我记得第一个奇迹是当时天主其实在我里面圣灵的声音，我不敢跟我爸爸传福音，可是有一个催逼要我回去。其实我当时回去在跟他讲天主的事情的时候，我是一直发抖的，因为我们家是传统信仰。那当时我爸爸很痛苦的，他已经几乎就是经常就是全身什么样的疾病都有，胃溃烂，然后他的肠子还有他的喉咙也溃烂，然后又心导管又感染蜂窝性组织炎，一次全部到位，他腹水3公升这样子然后肝肾都没有功能。所以当时他很痛苦，他说他的骨头像就是有火在烧。我当时很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放着还是经啊，还是那个诵经。后来我那天去到跟他讲天主的事的时候，我发抖，我跟他说，爸爸，如果你很痛的时候你要念阿弥陀佛也可以啦，但是念的没用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请耶稣救我。但我相信这句话对他产生影响，因为他跟我点头。然后之后等下一次我再回去的时候，其实这中间有一些过程等下次我再回去的时候，也是一次也是圣灵的催逼，然后我本来要回台北了，但是我一直觉得我要打电话给附近的教会，我就查104，问到附近的教会，刚好是牧师接的。然后牧师其实就很清楚，我一直哭嘛，牧师就告诉我说，我刚好有一个聚会取消，所以我现在立刻可以看你爸爸。然后我就跟他，就是牧师姐姐就在医院的门口第一次见面。但是那上去之后呢，其实很特别的是，从我跟我爸爸说你如果很痛的时候你请耶稣救你之后，我也从来没有再跟他讲过任何耶稣或天主的事了。这样我回去的几次都没有讲到那一次呢，我又被圣灵催逼，然后跟牧师在电梯门口见面，我们上去，我特别告诉牧师说，你可以为他祷告，但不要跟他谈说要赶快要改信仰之类的事情。牧师说你放心我不会，结果他食言而肥。他上去之后呢，他跟我爸爸聊了一下呢，他就开始跟我爸爸讲耶稣。然后讲完之后非常猛的，他就跟我爸爸说什么叫受洗。然后问我爸爸愿不愿意受洗。那非常奇妙的，我爸爸点头。因为我爸爸其实是非常忠于他的信仰30几年，他皈依了很多次。然后当天就在病床上面帮他洗了。然后那个受洗的过程我记得非常清楚，是因为牧师请我弟弟的手放在我爸爸的手下面，我爸爸不大能讲话，很虚脱。牧师就跟他说，如果你愿意，你紧紧的握你儿子的手。然后当时病房真的是一股奇迹，因为我的弟弟啊不认识天主嘛，他哭得非常大声，简直是嚎啕大哭。后来我问他你在哭什么，他说我不知道就是他就有一股很奇怪的感动一直哭。结果他问了三次，他就越来越用力的握我弟弟的手，握了三次。然后那天帮他洗的，我已经哭到有点快要晕厥了。因为其实当时我回想一件事，当时就是因为我爸爸经常进加护病房，有一天我在家里我受不了，跪下来跟天主祷告，祷告了一个多小时，我哭了一个多小时， 我真的很清楚的听到有一个声音从我里面出来，很清楚的告诉我说，孩子你不要哭，我不会把他带走，除非他相信我是他的主。那当时我觉得不可能，可是当那时候当受洗的水在他的额头上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神真的是信实的，天主是信实的，他真的没有把他带走。这样经历了一年加护病房好几次，每一次都非常危急，可是直到他相信他是他的主。可是我也很难过，是我知道时候也要到了。 对，然后但是这个过程就让我真的觉得神上帝是非常信实的。然后在后来的过程里面，我父亲其实被送回家哈，就是已经都管子都要拔起来，我坚持不肯嘛，因为我感觉上好像还没有到的时候。那的确后来他又被送回医院，就是没有在家里，就是如我们想象的，对走。然后他后来又被送回医院，有六天在医院。那这六天，天主做了很奇妙的大事，找了一个弟兄来为他祷告，做医病祷告。那我亲眼第一次见到的神迹是这个神迹，就是我父亲其实已经是一个没有任何代谢能力的人了哈。然后，但是在这祷告的过程两分钟，父亲大概身体大量冒汗，他那个冒汗到肚子、头顶、脚底全部是汗，非常的奇妙。然后事后呢，祷告完之后我问他说，爸爸你有好一点？他其实只能点头摇头，他其实告诉我说他有好一点，这是三年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每次别人问他他都说他要回去了，他不要再活了，很痛苦，他有好一点，而且他居然可以坐起来那一天，所以我看到了这个神迹。然后过了没多过了两三天，在我爸爸要走的前一天的时候，其实那个弟兄又来为他祷告，开始做一系列的认罪悔改祷告。当时我的父亲的指甲已经是紫色了，而且他已经没有办法点头摇头，也就是说他当时已经没有听到，没有办法有知觉回答我们任何的一个回话了，已经这样子三四个小时了。好，然后可是当那个弟兄他为他开始做认罪祷告的时候，我爸爸开始有动作，他的脸开始有一些表情，而且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在两股势力在对抗，一个挣扎的表情，所以我非常紧张。然后看着心电图，他就看到那个心电图一直在加快。后来其实我最惊讶的是，因为我爸爸到了最后几年是瘫掉的，可是居然在那个时候，我爸爸开始把他的双手自己举起来，因为以前他是不能举手的，而且我们要跟他复健要抬他的手是很吃力的，他自己举起来，而且举得非常高。后来我到了教会我才知道原来他在敬拜神，因为我们在唱诗歌我们会举手，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我看他举起来，后来等到祷告完他就很慢慢的平安的放下。然后那个是晚上九点多的事情，隔天十一点我爸爸非常安详的离开了，所以我非常清楚，我非常清楚知道我的爸爸在耶稣的怀里。我觉得我真的感觉到，就是说我的爸爸是天主硬是要救回来的一个灵魂，就在他在病床这么样的一个已经一个人的生命已经微弱到这样的时候，他就是对我的应许没有完全是信实的，所以他是用任何的方法他就是要把这个灵魂救回来。
所以你也写了一首歌，这是你这一张专辑的第一首创作。
对，整个是 我人生当中的第一首，
就感谢天父。
其实本来是感谢父亲，
对 对, 对。
后来歌词改了，因为我发现其实我感谢我的父亲没错，但是我觉得我更应该感谢是天上的父亲。
对，所以你的父亲也变天上的父亲了。
是，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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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
所以非常感谢我们的逸轩呢，下礼拜还要再继续跟我分享
是
你这感人的故事。
对，三天三夜讲不完。
对对。
是。
OK， 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
是
感谢天父。
是。
好，下周再见，拜拜。
叫永生，感谢天父赐下圣灵时刻守护着我们，安慰教导和鼓励是我们的一成神，虽然我们很不完美，他看我们为宝贝，因他的爱能弥补世上一切的不完美，虽然我们经常软弱，他爱扶持不放手，有他 同在，我们就算跌倒必能再站立，因为天下人间绝没有赐下别的命，是我们靠着的救。